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感谢你保守我们众人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我们从三月中停止实体聚会，主要到现在，主，但是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保守，虽然在疫情中，主，但是你还赐下了诸般的恩典，就好像精心猜想他们的孩子的降生他们买了房子，主要很多弟兄姐妹也毕业主要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难处，还有很多的需要，主，当我们在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愿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凡事都在掌权凡事也有你的旨意你必照你的时间来成就关乎你儿女的每一个儿女的每一件事情，求主就坚固我们的信心在各样的患难中，在各样的缺乏中、困难中，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主，也真的求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学习、家庭、生活、婚姻，甚至我们教会侍奉每样事情上，求神你赐下诸般的恩典，你的看顾你的保守，以致让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主，我们中间还有生病软弱的，还有在找工作的，还有在等待孩子的。主，我们甚至每一样我们的需要，神你都知道，你是我们的父，你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要完全的信靠你主啊，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也求你记着你自己的话坚定你的每一个儿女我愿神你今天对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讲话。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2020年已经进入十月中旬，埃德蒙顿的冬天就要来临，或者是已经来临。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还在全世界肆虐，各地感染的人数都有增加的趋势。很多人说是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已经来到。我们这里最近每天感染的人数也都增加较多，随着冬天的来临，人们的担心都越发的增加，人们期待的疫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现，教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开，我们还需要忍耐，还需要等待。我们对约翰福音的思考学习刚结束，约翰福音第19章，耶稣被判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以及耶稣被埋葬，我们要等待耶稣的复活，那是约翰福音第20章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思考创世纪的信息。我们主日交替的传讲约翰福音、创世纪的信息，目的就是希望你对神的话有一个新鲜、渴慕的心，对新约、旧约圣经有一个平衡的看法，同时也是操练你忍耐等候神。上一次我们讲创世纪，讲到创世纪第39章，神与约瑟同在，无论是约瑟在主人的家里，还是约瑟被下在监狱中，神都与约瑟同在。约瑟敬畏神，神使他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学习创世纪第40章，约瑟为与他一同坐监的法老的两个大臣九正和善长解梦。这是约瑟在监狱中的一段经历，我们要从其中看到神的作为和旨意，然后能够将其中属灵的教训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和侍奉中。创世纪40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以后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九正和善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副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副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创世纪第39章告诉我们，约瑟被哥哥们出卖，被一些以斯玛利商人带下埃及。有一个埃及人名叫波提法，是法老的副卫长，是法老的内臣，他把约瑟买了去做他的仆人。后来波提法的妻子诬陷约瑟，使约瑟被下在监狱里。创世纪第40章告诉我们，那个监狱其实就在副卫长波提法的府内， 约瑟在监狱里面，神依然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管理监狱的典狱长面前蒙恩。这个监狱长就把监狱里面所有的囚犯都交给约瑟管理，他们在监狱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经过约瑟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监狱长一概不查，因为神与约瑟同在，神使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有一天，监狱里面来了两个新的犯人，监狱长一如既往地把这两个犯人交给约瑟，约瑟就侍候他们。请注意，圣经说的是约瑟就侍候他们，并不是说约瑟就管理他们。按理说，监狱长把一切的囚犯和囚犯所做的事都交在约瑟手里，约瑟在监狱里除了监狱长，他就是最大的，甚至可以说约瑟就是监狱长，因为约瑟所做的事情监狱长从来不过问，他相信约瑟能够管理好监狱里的囚犯，他信任约瑟能够把监狱里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办好。那么为什么圣经没有说约瑟就管理他们，而是说约瑟便侍候他们呢？首先，约瑟应该知道他自己也是一个囚犯，虽然他在监狱长面前蒙恩，可以管理所有的犯人和监狱里一切所有的事情，从某种角度说，约瑟和其他的囚犯是一样的，都是囚犯。其次，约瑟知道他能够在监狱长面前蒙恩，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向他施恩。第三，这两个新来的囚犯是有来头的，他们是埃及王法老的酒正和膳长，就是负责管理法老的吃与喝的，那是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吃喝不仅关乎到法老的健康，更可能关乎到法老的性命。过去那些帝王他都害怕有人陷害他们，在他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里面下毒，所以在他们吃喝之前呢，他们需要有人先尝一下是否安全，所以酒正膳长必须是法老信任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酒正膳长得罪了法老，可能是他们哪一天他们所酿的酒不好喝，他们所做的饭不好吃，或者他们两个服侍法老的态度不太好，是法老很生气，当然也可能法老就是很任性，你说伴君如伴虎，他就把这个酒正和膳长下在监狱里了，刚好是约瑟所在的那个监狱，使约瑟有机会侍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低位，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是神的恩典救了我们，与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以看不起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是神的恩典拯救了我们，是神的恩典扶持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始终能够在神在人面前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在世工作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督为赏赐，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约瑟他不仅忠心谦卑地侍候酒正和膳长，而且他把那两个人侍候得很周到。有一天早上，酒正和膳长有愁闷的样子，约瑟就注意到了。约瑟没有想你们坐牢还有我来侍候你们，你们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而我自己无缘无故被人陷害，害得我与你们一同在这里坐牢，不开心的应该是我。约瑟关切地问酒正和膳长，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原来酒正和膳长两个人前一天晚上都做了梦，他们不明白梦的意思，梦的内容让他们愁烦。于是约瑟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 那这里我们要来想一想约瑟的这句话，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古埃及人很注重解梦，他们认为梦中包含一些对个人、民族、国家的重要信息。他们认为一些有智慧的人能够解梦，他们中间也有一些用法术的人专门解梦。但是约瑟告诉九正和上长，解梦是出于神。约瑟所说的神当然不是埃及人所拜的那些偶像、那些假神，而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耶和华。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掌管万有的，有时候神透过梦向人启示他的旨意。当雅各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离开家的时候，神在旷野在雅各的梦中向他显现。约瑟自己先前也做过两个梦，那两个梦还没有应验，但是约瑟知道那两个梦是什么意思。九正和善长当时应该还不认识约瑟所说的神，借着约瑟为他们解梦，他们可能认识神。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这句话逻辑上有个跳跃，既然解梦是出于神，那么你们应该去问神，你们应该将梦告诉神。为什么约瑟说请你们把梦告诉我了？约瑟的言下之意就是我认识神，神与我同在，我里面有神的灵，我神可以把你们梦的解释告诉我，我可以把神对你们梦的意思告诉你们。约瑟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表明神真的与约瑟同在，约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够解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梦，是不是有时候有的梦也让你忧愁？通常我不大注意梦，有时候做梦了醒了就忘了，或者不放在心上。那当然我更盼望自己不要做梦，睡觉之前把所有的思虑愁烦都交托给神，每天晚上你睡得平静安稳。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传道书五章第三节也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到第七节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我们当然相信神可以透过梦向我们传达一些信息，但是我们不要迷信梦，我们也不要专注在梦上面，我们只要敬畏神。我们更要相信神明确的话语，确定的话语，不可随意解梦，解梦是出于神。如果你做梦你要让我帮你解释了，我就不能像约瑟这样说，你把梦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解释。申命记第十八章二十二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一个人对梦的解释，如果后来事情不是像他所解释的那样发生，那么你可以肯定那个人是随自己的意思解梦，而不是依靠神的灵解梦。那个人也不是神所差来的，他是假先知，你不需要怕假先知，你只要敬畏神。那你也可能说，如果他说的真的应验了呢，我该怎么办呢？即使一个人对你梦的解释真的应验了，你也不用怕，解梦是出于神，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无论什么事后，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敬畏神，愿神的旨意成就。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不用怕人，也不用怕什么事情发生对我们不好，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是赐平安的神。其实有时候一个解释或者一个预言应验了，有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考验其实是更大的。因为在申命记第十三章一到四节有这么一段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否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当我们的心去寻求神迹、奇事、异象、异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心，因为仇敌魔鬼很容易就迷惑我们，引诱我们离开神和神的道。在如今末世的时候更是如此，很多人就被引诱欺骗离开真道。有时候觉得、哦、有人说算命很准的，那有的基督徒的话，他也就相信算命了，甚至就去侍奉别神了，离开了神的真道，离开了自己的信仰。约瑟自己做梦，约瑟也能够解释梦，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解梦是出于神，他对神始终保持敬畏信靠的心。约瑟对九正的梦的解释是非常清楚的，三更之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九正一样。有时候我们听有的所谓的先知，他所说的预言都是模糊的，是模棱两可的，那不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大家都听过一个笑话，讲三个人进京赶考，路上遇到一个算命先生，于是请那个算命先生为他们算一下他们这次赶考的结果会如何。那个算命先生一言不发，只伸出一根手指，那三个书生不明就里进京赶考去了。那什么意思呢？他如果只有一个人考上，那个算命先生就可以说那个指头就表示只有一个人可以考上；如果两个人考上，那个算命先生就可以说只有一个考不上；那如果三个都考上了呢，那个算命先生说就没有一个考不上；如果三个都没有考上，那个算命就更简单了，那一个都考不上。这不是圣经预言的风格。耶稣教导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所以记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现在很多家长在儿女参加高考甚至你出国的时候，可能他还为你算一命，那是愚昧无知，那是迷信。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我们相信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神必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只要敬畏神，信靠他。如果你真要求神显明你前面的道路，你真要知道神对你的安排，你在一个事情一个决定上你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你就要好好的读经祷告了。神可能透过圣经对你说话，神可能在祷告中对你说话，神也可能透过你身边的人或者事对你说话，神当然也可以透过梦向你说话。但是你的心要安静，要清洁，以至于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能够分辨那是出于神。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我们那边做访问学者，他有两个儿子，当时他很小，一家四口在我们教会聚会，而且跟我们家是邻居。那有一年他的合同到期了，他要决定是否要回国。他很希望一家四口都能够留在美国，但是看起来实在很困难，他的教授经费就要用完了，也没有新的项目批下来，而且当时美国的 H1 签证很难申请。有一天早上他在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时候，神对他说话了，说的话很简单但是很清楚，你就要留在这里。当时他自己听了也觉得很惊讶，他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怎么可能呢，而且当时他还笑了。那这是事后他给我们分享的，神给他说话，你就要留在这里。事实如何呢？事情正如神对他所说的那样成就了，应该是几天之内他教授申请的项目就突然被批下来了，他教授就让他继续留在那里，而且给他3年的时间。当然现在他们一家都还在美国。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和安排是不一样的， 但是神的信实和慈爱却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应该敬畏神，寻求神，依靠神，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的人生行在神的旨意中，蒙神赐福，为神做见证。约瑟对九正的梦的解释非常的直接清楚，三更之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正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九正一样。这应该是好听的话，是吉言了。但是约瑟不只是说人喜欢听的话，就好像一些假先知一样，他们只说人喜欢听的话，要得人的心。约瑟说的乃是事实，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但是后来一定会发生，而且就是照他所说的那样发生，因为他所说的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如果我们只是说人喜欢听的话，给人一些空头支票，那有什么用呢？于人无益，而且还可能使人跌倒，远离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应许人过于神所应许人的。我们不能说信耶稣就一帆风顺，信耶稣就包治百病，因为耶稣没有这样应许人。反而我们应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每一个人都应该悔改，相信耶稣，信他的人有永生，唯有耶稣是救主。这是圣经上应许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我们在安慰人、劝勉人的时候也要留心，不能只是按照人的意思说话，因为人的话其实不能带给人真正的安慰，唯有神和神的话能够安慰人、坚固人、给人盼望。如果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人，我们就不要急着说话，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我们可以为那个人祷告，我们可以陪伴他，我们可以和那个人一起祷告，一起等候神，一起来在苦难中、在困难中来经历神的恩典。不过约瑟这里也表现出一点软弱，他在为九正解梦之后，对九正提出了一个请求或者是要求，当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伦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约瑟提出这个请求，表明他相信自己对九正梦的解释是真实的，九正真的在三天之内就要官复原职了，要不然他向九正提出那个请求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另一方面，约瑟也是人，他自己无缘无故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在一个困难的境地里面久了，时间久了，我们人就很容易产生自怜，我们就想摆脱那个环境。但是我们要依靠人呢，还是要依靠神呢？神当然可以透过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应该是专心的依靠神。神后来的确透过那个九正帮助了约瑟，但是当时神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个九正得到好处的时候，居然就把约瑟给忘了，要两年之后他才想起来。如果你是依靠人，你一定会骂那个九正忘恩负义，你一定会对神生气抱怨，我无缘无故怎么还关在监狱里呢？那个九正都出去了，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受苦呢？当我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牧师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自己开了一家电子公司，我们曾经为传福音的缘故在一起同工过。那位老牧师就对我说，你将来毕业了就可以到那个弟兄公司里面工作。零一年那我就毕业了，找工作不容易，我就给那个弟兄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到他的公司工作。大概过了一个月，我收到那个弟兄的回信，我记得当时我有点兴奋，那也有点紧张。在打开那封信之前，我还特别做了一个祷告，求神保守我的心。然后我打开信来看，结果是一封拒绝信。 我当时有点失望，但是真的感谢神，那种失望没有在我的心里停留多久，很快的我就意识到，这是神在教导我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要依靠人，要单单依靠神。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对那位老牧师，对那位弟兄没有任何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抱怨。那位老牧师是我很敬重的一位牧师，其实他对传福音非常的有负担，他应该还健在，他现在的大概应该有100岁了。那个弟兄呢，也是非常热心爱主的，他和他的一家人都很尽心的在他们的工作上荣耀神。那我对他们没有抱怨，甚至我为他们感谢神。那我对神也没有一丝抱怨，我知道既然这不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么神必为我另有预备，另有带领，要不然你们也不会看到我今天在这里做你们的牧师了，我可能就成了一个电子工程师。所以我们要专心的依靠神，等候他。创世纪41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过了2年，那个酒镇才想起他对约瑟的亏欠来。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那2年约瑟在监狱里面是如何度过的。昨晚上我们学使徒行传第24章，那个保罗也是被那个腓力斯关在监狱里面2年。圣经里面就说了他关2年。那这2年保罗在监狱里面做什么，约瑟在监狱里面过得怎么样，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疫情里面，我们现在有大概半年了。如果要2年，哇，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2年时间长吗？时间长短，要看你怎么过。有人度日如年，有人度年如日。如果约瑟只是在那里抱怨、生气，他就会度日如年。如果约瑟每天都要管理那些囚犯，管理监狱里面一切的事情，使他手中所做的事情都能够做好，没有任何的差错，他就会度年如日。2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就可能高升了。我们在前面学到约瑟的父亲雅各，雅各因为爱约瑟的母亲拿结，就看7年如一日。雅各在他舅舅手下受苦20年，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常常不得合眼睡着。如果雅各只是在那里抱怨，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到头了，那么他就会度日如年。但是我想雅各那20年，很多时候都是度年如日，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么大的一家人需要他养活，而且他在忙碌中看到神与他同在，神赐福他手中所做的工作，神为他兴家立业，神使他人丁增加，六畜兴旺。在这次疫情中间，如果你每天就是坐在那里等，无所事事，希望疫情快点过去，你就会度日如年。如果你每天都把你当做的事情，读圣经、祷告、工作、学习、做家务、在教会侍奉，你都做好，你就会度年如日。你可能说，牧师，我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寻求神，神的儿女怎么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对他的儿女都有一个美好的安排。那有一个弟兄，他失业了，怎么找工作也找不到。那刚好教会举办传福音的培训，牧师就邀请他参加，反正没事，他就参加了。听了如何传福音的培训，然后他就出去传福音。没想到有人居然因为他传福音信主了，他就更加兴奋了，把失业的失望、烦恼都给忘记了，继续的传福音。在3周时间之内，他居然带领了20多个人信耶稣，这让他太兴奋了。他说，我信耶稣10几年了，从来没有带领人信过耶稣，以前因为工作太忙了，都没有心思和时间去传福音。所以到后来他感谢神，让他在那个时候失业了，让他有机会参与传福音。当然后来他又找到工作了，一下子就得到3个工作 offer， 这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选工资最高的那个工作，他选了一个工资最低的工作，因为那个工作不会影响他组织的聚会，那个工作可以让他有更多家庭的时间，那个工作可以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教会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神都会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个上长听见约瑟对那个酒镇的梦的解释，解释的好，于是他也把自己的梦告诉约瑟，希望约瑟也给他一个好的解释。我想如果约瑟对那个酒镇的梦解释的不好，说那个酒镇三天之后就会遇到不好的事情，那个上长可能就不会把自己的梦告诉约瑟了。但是同样的，约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说法，他乃是按照神的意思把那个上长的梦的解释告诉他。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我不知道当时上长听了约瑟的解释反应如何，他当然会失望不高兴，但是他会不会这样对约瑟说呢？你这个乌鸦嘴，等我官复原职了，我要砍断你的头。说凶言是不容易的，需要勇气。我们不能够咒诅人，但是我们必须凭爱心说诚实话。箴言十二章十九节说，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骗死。圣经里面有个先知叫米该亚，对那个以色列最坏的一个王亚哈王就是说凶言，说他出去打仗一定会阵亡。这个亚哈王不仅不受警戒，反而对先知米该亚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先知米该亚就对亚哈王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先知米该亚真是勇敢，是真先知。结果如何呢？亚哈王还是怕死，他怕先知的预言万一应验了呢，于是他乔装打扮上战场，不让敌人认出他是以色列的王来。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敌人中间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就把亚哈王给射死了。在人看来是随便开弓，在神看来那是神的审判剑。亚哈王不敬畏神，不听先知的话，为自己的罪受了刑罚。昨天晚上我们大学查经班学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保罗在腓力斯面前受审。这个腓力斯他的妻子是个犹太人，这夫妻俩还是一对慕道友。有一天他们叫保罗来，要听保罗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如果你是保罗，你有机会向人还是有权有势的人传福音，你要怎么传呢？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说，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没有像腓力斯夫妇说，神就是爱，神爱你们，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腓力斯就会升官等等，而是对他们讲论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保罗没有让腓力斯听了感觉很舒服，而是甚觉恐惧。本来应该恐惧的是保罗，保罗落在腓力斯的手中，正在接受他的审判，但是保罗知道神与他同在，他放胆讲论，结果使审判保罗的腓力斯甚觉恐惧。这表明腓力斯是不公义的，是没有节制的，过着放荡的生活，所以他惧怕那将来的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否让人听了只是感觉很舒服，就好像去超市买了一个便宜货一样，还是让人觉得罪原来这么可怕， 我马上要悔改，我要学习过圣洁、公义、节制的生活，我要求神赦免我过去的罪，我要求耶稣拯救我，要不然我就要灭亡了。神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神的救恩不是廉价货，不是便宜货。有一句英文讲的叫 free but not cheap， 是白白的，但是不是便宜的。我们的救恩是用重价成就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这个重价是你自己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付起的，不可能付得出来的，所以神是白白赐给我们，但是不是便宜的，而是无比的贵重无比。所以你要明白，你得到这个救恩，这个福音不是一个便宜货，是一个宝贵的极重无比的救恩，神白白的赐给我们了。那你白白得着，你就要白白的施予，不是说你的钱财要白白的施予，而是讲到你的生命。神给了你一个生命，你要为主而活。你怎么为主而活？你就要过圣洁、公义、节制的生活。有时候我们的聚会或者我们的讲道给人的感觉怎么样呢？是不是让人感觉就好像听一场音乐会或者看一场电影一样，让人的耳朵让人的眼睛感觉很舒服，但是却没有让人感到扎心。这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我没有遵循神的道，我要悔改，要不然我就有祸了。所以约瑟把那一个善长的凶言告诉他，因为那是事实，那是真实的。其实很多人都像那个酒镇忘恩负义，很多人也像那个善长趋利避凶，但是真正的好处是什么？如何才能够脱离那将来的审判和愤怒？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那就说明祸与福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应当敬畏神，信靠他。在耶稣基督里，神赦免我们的罪，神可以把祸转换为福，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只管紧紧地跟随主耶稣。正如一首诗歌《耶稣领我》里面所唱的，我愿紧握恩主圣手，甘心乐意随主行走，遇祸遇福两般皆可，因有耶稣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为主忠实信徒，因蒙主恩亲手领我。所以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从约瑟的经历让坚固我们，坚定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信心。约瑟为酒镇擅长解梦，后来事情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释的话那样发生了，酒镇官复原职，善长人头落地。酒镇却不纪念约瑟，忘了他，使约瑟在监狱里面还要待两年才能够出监，才能够高升。那我们从其中可以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神掌管万有，我们所信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法老把酒镇和善长下在监里面，后来法老使酒镇官复原职，把善长给挂起来，都是出于神。看来法老是王，他有生杀欲夺的权利，但是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可以把梦放进酒镇和善长的脑子里，神也可以把梦的解释告诉约瑟，约瑟在监狱长面前蒙恩，酒镇忘记约瑟，使约瑟在监狱再待了两年，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不管是顺，不管是利，不管在人看的是好还是坏，我们都要知道神掌管万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相信神如今依然在掌权，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掌权。这次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对神来说并不是一个意外，全球经济下滑，地区冲突增加，神并非不知道。我们失业找不到工作， 有人感染病毒，有人甚至死亡，这些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一则我读法府通讯，法府是一个华人的宣教机构，读到华府在巴西的一位宣教士李庄秀珠师母，因为感染新冠病毒离开世界，56岁，她的丈夫李楚凡传道和3个孩子还在巴西。巴西的疫情最近也是很严重的，这些事情很容易动摇我们的信心，就是觉得神好像不知道这些事情，神好像不管这些事情。为什么信神的人也会感染病毒呢？为什么侍奉神的人也会意外死亡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相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都是神，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其次，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的，我们应该知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谁定的？就是那位掌管万有的神定的，只有他有知识有能力定下天下万事的时候和定期。约瑟希望酒政帮助他，在法老面前为他说情，让他可以早日出监，但是酒政忘了约瑟，2年后才想起来。这不单单是因为那个酒政忘恩负义，这其中有神的美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相信神也定好了关乎我们的事情的时间表，我们教会什么时候重开，你什么时候出生来的这个事件，你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事件，你什么时候找到工作，你什么时候结婚生子等等，你应该知道神知道这些事情，神为这些事情定下了时间表，到了神的时候，事情就要按照神的旨意成就。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忍耐等候神。那么神为什么要我们忍耐等候呢？而不是马上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呢？忍耐等候是必须的，在这个世界上你也不可能心想事成，你种菜需要根据时候节期，你要耕地，你要撒种浇水除草，到了时候才能收成。怀孕生子需要经过10月怀胎，你读个本科还需要4年的时间。是什么事情它得有一个自然的正常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应该忍耐等候，在我们的信心信仰生活中间，忍耐等候更是必须的。这是神要教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如今我们都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是我们信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即便跟我们实际生活工作学习相关的，我们也需要忍耐等候神为我们成就事情。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也是最难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都希望事情快快的成就，而且最好按我们的意思成就，但是神有他的时间表，神有他的旨意，神要成就的是他的旨意，而且是在他的时候成就他的旨意。亚伯拉罕等了25年才得到神应许给他的儿子，雅各等了7年才得到他所心爱的人为妻，等了20年才与哥哥以扫和好，约瑟还要再等2年才能出监，被高升为治理埃及全地的人。约瑟17岁时做梦，他的哥哥们都要向他下拜，这个梦要等22年才能应验。约瑟见法老时候30岁，接下来7个丰收年，然后在第2个荒年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到埃及买粮，才在他面前下拜，说17岁做的梦要22年才能应验。这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等待忍耐，我们还不知道要等多久这个疫情才会过去，更重要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会再回来，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事情这个疫情一定会过去，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基督徒的等待不是盲目的等待，我们的等待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是确定确实的，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你要在神的旨意中等待，有信心有盼望的等待。神让我们等待，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也不能够依靠人，而要单单的依靠神。只有神是为我们成全万事的神。神让我们等待，是让我们谦卑，锻炼我们属灵的品格。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神让我们等待，是在塑造我们，改变我们，预备我们来承受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神一下子就使约瑟成为治理埃及全地的人，你觉得他会把埃及治理的怎么样呢？十七岁的约瑟就想出人头地，他一定会把那些试图出卖他的哥哥们都关进监狱里，甚至斩首示众。但是后来经过了22年，当约瑟和哥哥们再见面的时候，约瑟明白了神的旨意，他的遭遇不仅仅关乎他自己，还关乎到他的全家，关乎到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的应验。所以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约瑟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安排，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奇妙的人生计划。我们当敬畏神，专心地跟随他，依靠他，特别是在困境中、逆境中，我们要忍耐等候神。到了神所定的时候，神的计划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我们的生命就会蒙神赐福，我们就成了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透过约瑟的经历，透过约瑟的生命见证，让我们看到神，你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你是一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主啊，你也是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关乎你儿女每一件事情的神。主啊，求你坚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信心，特别我们落在各般的患难试炼中，我们各样的需要中间，主啊，你让我们认定只有你是我们的神，你必为我们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寻求你，专心寻求你，而且明白你的旨意，得着神你自己的祝福。也求神保守你的教会，让我们都传扬，忠心的传扬，放胆的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和福音。主啊，我愿更多人认识你，归向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